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仰望你，主啊，正像你经上记的，主啊，这世界上的人就说，我们终于可以脱离他的捆绑，我们要自由了。主啊，我们看到自古以来，人们背叛你，选择无知悖逆的道路，以为脱离了上帝，人就可以自由了。其实他们不知道，人本是被造在这样一个被约束才能平安这样的环境当中。主啊，我们被造的地位原是如此，我们本该如此，然而世人无知就悖逆，狂妄自大。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这一小群在这里奉着你的名聚集的时候，我们求你给我们智慧，也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来按照你真理的原则来生活。主啊，这原是我们的智慧，这原是我们的聪明，也是我们的平安。主，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交托你，愿你的灵自由的运行。主啊，你是每一位渴慕真理的弟兄姊妹，在你里面都能够得到饱足。主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身体疲倦，主啊，也求你使我们在你面前重新得力。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嗯。
这个曾经听过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算是一个说法啊，就是在这个加拿大冬天的时候啊，北方的平原，那么它呢非常的平啊，这个地面非常的平。这时候开始下雪了啊，这雪呢越下越厚。你知道这个时候最困难的东西是什么？原来就是这个公路，因为它就在这个一个平原的上面啊，这个公路被雪覆盖了。被雪覆盖了以后呢，就看不见路了。路上的画的线就更看不见。这时候人们司机啊就麻烦了。啊，这个车就没法开了，是吧？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人们原来意识到这个路面上的标志何等重要，是吧？这个一个广阔的大平原啊，上面全是茫茫白雪，然后不知道路在哪里，对吧？更不知道路面上画的线在哪里。是吧？这时你怎么开车啊？是吧？就乱开了啊。所以呢，刚才讲到啊，这个人不愿意服上帝的约束啊。其实我们的人生呢，就盲目的像这个在一片白茫茫的雪面上开车一样，根本不知道路在哪里，是吧？人们以为那个叫自由啊，其实不是。所以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是你看清楚路面，看清楚这路面上所有的标志，看清楚这个每一个交叉路口上的灯光啊，那么这样呢，你才会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没有约束了，所以叫做自由，而是知道约束，习惯约束，我们才得着自由。弟兄姊妹，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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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啊，这个真理啊就好像公路上画的线一样。是吧？这原本是我们应当遵守的。可是呢，悖逆无知的人啊，以为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叫自由。啊，其实这种放纵性的自由叫做自杀， 他不可能达到正确的人生的目标啊。好，在没有继续下去之前啊，这个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咱们可能收不到教会的通知啊，这个周报啊，有一些远方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我们先报告一下。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这一个学期啊最后一次的聚会。那么接下来呢，从下周开始没有聚会了啊，停两周啊，停两周。那么两周以后啊，七月的第二周我们恢复啊，七月的第二周恢复。接下来啊要有两个星期啊，两个星期，接着停两次，周二晚上的聚会还有周五上午的聚会都暂停两次啊。那么一方面呢，我们叫做 study break 啊，就是说我们不用假期啊，这个是一个 study break， 就是我们可以暂停一下，消化这个复习一下啊，脑子一直往里灌可能也灌不进去了啊，这个我们所以呢就暂停两次啊，然后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再恢复。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啊。那么这个在新约的圣经啊，新约圣经我们把它称为啊三点两线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新约圣经的一个观念啊。这个我们可以或者用这样一个图啊来画啊。在整个旧约，然后呢基督啊，然后啊，这是四福音。四福音啊，导致新约信仰。啊，这个保罗书信啊，也叫教义书信啊，它是新约信仰，这是四福音啊记录的。然后希伯来书。啊，导致圣徒生活。啊，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是圣徒生活书信啊，或者说它叫做普通书信啊，这个然后这是基督再来，啊，基督再来就是启示录是吧？那么旧约呢是预备基督的降生啊，所以有很多预言啊、预表啊等等的。那么基督降生了，基督的道成肉身记在四福音书里头。那么有了四福音啊，就有了新约信仰了啊，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做成了这个救赎啊，我们整个新约信仰的基础就奠定了哈。那么因此呢，这个保罗书信或者教义书信就是建基在四福音书的基础上啊，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信他，怎么信他等等的啊。那么希伯来书呢，咱们前面已经查过了啊，就是讲到基督是谁啊，当然在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在希伯来书里呢他特别强调啊，基督超越天使，啊，基督是儿子，神的儿子，啊，然后借着他做成了这个福音，啊，然后他是我们的安息，他是带领我们进入安息的、进入荣耀的，福音的先锋，啊，这个，所以呢，然后就是这一位神的儿子，造物的主，同时又是引我们进入荣耀的福音的先锋啊， 那么他现在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啊，受难复活以后，他升天了，升天现在在干什么呢？啊，希伯来书就在告诉我们啊，希伯来书在告诉我们，那他现在在那里，在天上的真帐幕里头啊，在天上的真帐幕里头。那么旧约的时候啊，旧约的时候那一个会幕或者帐幕，后来的圣殿就是天上真帐幕在地上的一个影子，是吧？所以这个希伯来书里边所说的这个属世界的，不是指的属世，真的就是这个主耶稣说你们不要爱世界啊，而是应该翻译成在世间的啊，在世间的啊，就是啊，它不是一个属灵的或属世界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它一个是它相对于在天上的，这个是在世界上啊，那个属肉体的也不是啊，是指的这些属物质啊，在血气这个人的这个层面里边的，那个是在天上的，是在灵的圣殿里边的啊，在天上的这个会幕当中的啊，帐天上的真帐幕当中的那、啊、所以基督复活以后呢，就进入了天上的真帐幕至圣所，然后他自己的宝血啊，成为一次永远有效带进至圣所，打开圣所与至圣所的那条路，是吧？所以呢，我们这些人，凡是因着信得蒙主耶稣宝血所洒的这些人呢，就成为祭司。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啊，百姓只能在院子，不能进圣所，所以只有祭司才能进圣所。啊，所以新约的基督徒被神立为满有君尊荣耀的祭司。那么耶稣基督呢，为我们的大祭司啊，他是我们的祭司长啊，所以他就像旧约的时候啊，这个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入至圣所，那么基督呢也带着血进入至圣所。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呢，圣所与至圣所中间有幔子相隔啊，也就表示说人呢是不能直接进到神面前来的，是吧？那么主耶稣借着他自己的生命的牺牲啊，死里复活，给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用他的宝血铺成的。然后现在呢，他在神的面前，至大者的右边啊，为我们尽大祭司的职任，来为我们赎罪。那么这样呢，就可以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啊，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啊。这个，所以这个坦然无惧很重要啊，因为主耶稣已经把我们所有的罪都给我们赎了，而且是一次赎，永远赎啊。然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不是一年一次，随时随地，然后呢，可以得我们的帮助啊，得着我们的这个来支取我们这个生活侍奉当中所需要的一切的帮助。那么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啊，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有了基础了啊，就有了基础了。因此呢，希伯来书啊，它就成了这个生活书信啊，它的根基。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为什么呢？我们能够过这种生活啊，是因为基督他活着啊，所以有一首歌叫因他活着，是吧？那么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啊。其实不仅仅是能面对明天，而是我们能够立足于今天啊。我们今天之所以这样活， 是因为基督活着。基督活着，他现在在做什么呢？是吧？他在为我们尽中保的职分，大祭司的职分，在那里，他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他自己的血，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赎价，是吧？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支取我们所需要的帮助。基督徒的生活可以称为是信心的生活，啊，信心的生活。所以今天呢，我们查希伯来书的这个后半部分啊，从十一章往后，那么就是关于信心生活的一个总描述。那么在十一章里边呢，圣经给了我们很多例子啊，希伯来书十一章给了我们很多例子。那么在这个例子怎么说呢？我们先来看啊，十二章，这个是一个对于十一章的一个总结，是吧？这第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啊，讲完了基督是谁啊，他复活以后，他在天上为我们做祭司啊，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他的祭司的职任不更改啊，而且他一次用自己的血做成赎罪祭，所以呢，他祭司的职任不改，然后他所献的赎罪祭永远有效啊。那么，并且呢，这是神的儿子自己啊，他亲自在我们做大祭司，他亲自为我们牺牲，所以呢，这个救恩啊是重价的，而且是绝对的，是吧？然后呢，这个因为有这个啊，所以呢，我们就要这个看这个信心的这些人的见证啊，说我们既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啊，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这么多见证人，其实这些见证人是见证什么东西呢？就是为信仰来做见证啊，他们是有信仰的人，是被神因信称义的人，是吧？那我们就知道信仰的生活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们如果是有信仰的人了啊，这个有这么多见证在帮助我们了，他这里就有几个下边啊，有几个重要的事吧啊。第一个就是放下各样的重担啊，放下各样的重担，是吧？这些重担啊，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啊，神又特别追加了一些人的重担，是吧？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直到归了尘土，是吧？这个女人呢，要多受产难之苦，要恋慕她的丈夫啊，这些。那么，但是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要把这个放下。凭什么能够放下呢？是吧？各样的重担呢，就是凭信心啊，凭信心，我们不再为这些事情去忧虑，不再为这些事情，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啊，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我们的啊。所以呢，这个世俗的重担不再成为我们的重担了，我们一天难处一天当啊，这个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所以我们把各样的重担放下了，然后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其实不光是容易缠累我们的，所有的罪都应该脱去啊。这个然后呢，就是要存心忍耐，这个忍耐是恒忍啊，要坚持下去，要坚持下去，目的呢是奔摆在我们前头的道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奔我们前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呢，我们要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啊，要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的信心或者为我们的信仰创始又成终的啊，也就是说他自始至终这个都是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啊，所以我们的指望都在他那里啊，正像主耶稣所说的啊，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这个树上的枝子啊，所以这个我们有这么多见证人了啊，我们就要这样做了啊。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效法主啊，主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然后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啊。那么因此咱们基督徒呢，在思考关于我们背十字架走十字架信心道路的时候，我们不要光看十字架上的苦难，我们要看到十字架背后的荣耀和喜乐啊，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轻看暂时的苦难，对吧，然后呢能够恒忍坚持下去啊，好奔我们的路程，然后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啊，然后呢免得我们疲倦灰心啊，被罪人顶撞，不管是怎么样啊，我们都人啊，一旦没了盼望我们就灰心了啊，所以我们持准我们的盼望啊，这个知道我们的路程啊是怎么回事。好，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回过头来看看啊，这个信仰啊，这里说信是一种把握啊，信是一种把握，它是没有见没有看见啊，是心中所盼望的事啊，我们对他有把握，这个就是有信心啊，这个就是我们信的功能啊。这个信不是不理性的，信是对理性的超越，但是信呢一定要建基在正确理性的基础上，如果不然的话呢，我们的信就变成迷信了，对吧啊。说古人呢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他其实在前边从这个第一章讲到第十章以后呢，就是给我们的信仰做凭据的啊，给我们这个信做凭据，使我们知道我们信什么，为什么信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要启动这个功能了啊，用我们这个超越理性能够付诸行动的这一个信的功能啊，生命的功能。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啊，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啊，这是一个信心的举例。然后接下来呢就开始在这个旧约的人物里头啊，所以第一个人物引用的是亚伯啊，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啊，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所以他的祭是比该隐所献的祭更美的，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啊，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所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啊，因这信啊，这个信仍旧说话，这个说话不是他在 talking 啊，不是他在继续的巴拉巴拉说话，而是他在为信做见证，直到今天他所献的祭还在对我们说话，还在做见证。那么这个信表示了什么呢？表示了亚伯的祭物，借着亚伯的祭物来表达出来了他的信，这个信就是借着写赎罪与神恢复关系啊，这个亚伯因着信啊，表达了他在神面前的在这方面的顺服，而该隐献没有流血的这个祭物是不能赎罪的啊，所以亚伯就成为第一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榜样啊。然后以诺因着信就被接去了啊，不见于死，人也找不到他了啊，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蒙神喜悦他的名证。 下边说人如果不用信啊，不用信心这个功能啊，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是吧？因为凡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要相信有神啊，其实是相信神在那里，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是吧？所以人这个是相对于什么呢？相对于人用这个修行自我啊，这个功能想要与神和好的啊，这个不行啊，必须是用信啊来到神面前。那为了避免我们这个在信上出现错误啊，所以这里就举这么多例子啊。所以圣经它不单单是给我们讲道理啊，更重要的是给我们举例子啊，让我们在实际的这个例子当中啊，我们知道这个信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挪亚他因着信就这个蒙神的这个指示未见的事，这未见的事就是将来要下雨嘛，是吧？这个他就动了敬畏的心，然后就预备一只方舟。那么这个预备一只方舟可是不简单的事儿啊，是吧？咱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因为在挪亚洪水以前是不下雨的啊，地上它这个水结构和咱们今天的结构不一样，它不下雨的，是吧？所以说神说将来要下雨啊，要淹没整个世界，然后你要预备一个方舟啊。他预备这个方舟可不是咱们今天就坐个小船啊，对吧？他那个方舟坐了100年啊，是吧？所以他一定是相当敬畏的心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承担着多大的人们对他的嘲讽啊，但是只因着他对神的信他就顺服啊，他承认他相信人类犯罪了啊，罪恶这个世界的这个惩罚要临到人类的，是吧？他相信这个，所以神给他讲话他就信了，所以使他的全家都得救了，因此也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啊，从信而来的义，也就是说神说的话他们就顺服，他们接着顺服来表达他们对神的信。然后亚伯拉罕也因着这个信仰啊，也因着这样的信，对神的信啊，其实咱们说这个信仰呢，就是把神当作认他为至高者，接受他做至高者，他本来就是至高者啊。那我们呢，用我们的信心啊，用我们信的功能来接受这件事儿，认同这件事儿。既然他是至高者，我们就不是了，对吧？所以呢，既然他是至高者，我们就应该听他的啊。所以是这样的信。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呢，就因为认神为他的至高者，是吧？所以呢，至高者跟他讲话，跟他去的时候，他就遵命去了啊，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呢，往哪里去啊？不知道，是吧？他那个地方他也没去过，是吧？神就叫他去，他就去了啊。然后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的地上做客旅，好像一居住帐篷的啊，与同盟应许的以撒、雅各是一样的。啊，所以他们在迦南地的时候呢，并没有得着神所给他们的土地，也没有得着说神叫他看见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的后裔，是吧？但是他们相信神不会说谎的，所以他们就在那地寄居，恒忍坚持，啊，那么同时呢，因为他们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造的，那就是天上的家乡，对吧？在天上的家。所以这个萨拉也因着信，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啊，这个还能怀孕啊，因他以为神所应许的话是可信的。当然我们知道他这个信心呢也不是那么足的，但是他信啊，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呢就生出子孙，天上星、海边沙那么多啊。那么这里说这些人啊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并且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承认在世上自己不过是寄居的，是客旅，是吧？所以这个神所应许的，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 啊，在那一个后裔啊，好像亚伯他杀羊献祭啊，那是代表着将来为他们去牺牲的上帝要在地上所立的受膏者，他们从远处望见这件事儿，欢喜迎接，为预备这个事儿做准备，所以自己呢在世上不过是继续的暂时客旅，那是整个神的这个救赎计划当中的一个部分，是吧？然后呢，最后其实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得蒙救赎，然后我们一同回到天上的家乡，与神永远同在啊。所以说这样话的人啊，是表示自己要找一个家乡啊。人若想念自己离开的家乡，还可以有机会回去啊啊。所以呢，这里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啊，不是在这个地上，而是在天上啊，在天上他们羡慕一个天上的家乡，不过地上呢是暂时的啊，而且呢在地上神有一个救赎的计划，他们都是在这个计划当中的一个部分，神所应许的美好的祝福在他们在世的时候他们都还没得着呢，是吧？所以呢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被维持啊，因为他们已经给他们预备了这座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啊。到了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就说啊，这个耶路撒冷由天而降啊，这个然后呢我们和圣徒一同进城啊，黄金街碧玉城的耶路撒冷啊，当然那是一个形容啊，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知道那是非常美的啊，我们就一同等候。然后亚伯拉罕因着信啊，被试验的时候呢就把以撒献上了他的独生的儿子啊，这便叫这个这便是那喜悦领受应许的啊，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了啊。论到儿子啊，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啊还能叫他从死里复活。当然这个他从哪里，这个作者从哪里知道的，我们就不从知道了啊。反正总之呢，就是亚伯拉罕啊，把这个以实玛利赶走了，就剩下以撒一个了啊。这个要从以撒生的才能是真正算后裔。现在呢又叫他献为杀了献祭，这怎么回事啊？啊，所以这里就说呢，说他以为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啊，也仿佛从已死的人当中啊得的儿子。所以这个以撒啊，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和以扫祝福啊。对于以撒的这个描述不多啊，一开始呢以撒的信心也不那么强啊，但是这个神借着种种的见证吧，使以撒明白了啊。所以神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借着利百加来告诉他的啊，他信了。结果呢他就在这个信了之后啊，在他信了之后，他就本着这个信就给雅各和以扫祝福了。然后雅各啊，他因着信临死的时候呢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啊，然后扶着杖头敬拜神啊。这个然后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呢就告诉以色列人啊，这个他的出埃及的时候不可以把他的骸骨留在埃及，要运回迦南地区啊，因为这都是因着信啊做的这些事儿。然后摩西生下来，他父母因着信啊，就是这个摩西的父母，所以摩西的父母呢有人说啊了不起啊，他的这个三个孩子啊，一个呢是大祭司，一个呢是旧约立约的使者啊，一个呢就是个女先知米利安啊。这个 Miriam 啊，这个名字呢以至于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啊，他的母亲玛利亚这个名字呢就是从米利安，这个名字米利安是希伯来语啊，到了这个主耶稣的时候就变成了希腊语啊，其实米利安玛利亚是同一个名字。然后这个摩西的父母啊这个父亲啊，看见自己的儿子俊美啊，就因着信把他长了三个月啊， 并不怕亡命啊。那么为什么要因着信藏这个儿子呢？啊，这因着他俊美吗？啊，并不是啊，而是说，因为神要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啊，要祝福整个普世的人类，啊，所以从亚伯拉罕之后啊，行了割礼，然后所有后来行割礼的人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大卫的这个后来大卫子孙啊，这个摩西不是，就是亚伯拉罕以色列人啊，后来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盼望，他们盼望什么？弟兄姊妹，他们盼望什么？他们每次给自己的男孩行割礼的时候，他们心中就有一个盼望，他们盼望什么？
有可能那个他们的子女中出来一个弥赛亚。
哎，他们盼望自己的子女就是弥赛亚，是吧？就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说，你那一个后裔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啊，他们都在盼望这件事儿啊，所以一直到现在他们还在行割礼啊，他们在行割礼的时候就盼望着，说不定这个儿子就是弥赛亚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其实他们不信，他们不知道，其实这位现在已经来了啊，并且在2000年以前就来了啊，所以这个他的父母啊，看着这个孩子英俊啊，他们就给他行割礼啊，这个藏三个月，就说哎呀，说不定这个就是啊啊，所以这个埃及王要我们把儿子都杀了，那儿子都死了以后，那是那弥赛亚怎么来啊，是吧？然后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做法老的儿女啊，啊，做法老的儿子啊，因为他做法老的儿子就完了，是吧？就不成为神的子民了，啊，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啊，这是他对自己啊这个神儿女属灵身份的认可啊。然后他看，为基督受苦啊，受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啊。这个基督在这里呢，不是因为那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来呢，对吧？他怎么能看为基督受苦呢？是指的上帝的受膏者啊，上帝的受膏者，就是这个基督指的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儿子啊。他看为他受苦受凌辱啊，比埃及的财物更加宝贵了，因他向往所得的赏赐啊，这个赏赐就是因信而来的义，啊，他因着信离开埃及，不怕亡命啊，因为他恒心的忍耐40年啊，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这个逾越节就是，以色列会出埃及。啊，然后行洒血的礼，就是把这个逾越节的晚上啊，那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免得那灭长子的临到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啊，这个指的整个以色列人了，就过红海走干地。埃及人也试着进去啊，那个他不是因着信了啊，然后就被洪水，被这个海水就淹没了啊。然后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就倒塌了啊。然后这里提到了啊，妓女喇合啊，这个人真不得了啊，在这个后来的书信里边论到信仰的时候也提到他啊，在这里又提到他，是吧？这个妓女喇合说，因着信啊，就曾经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啊，所以喇合这个人啊不得了。然后下边又说了啊，这个我们又何必再说呢？啊，这个基甸啊，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间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住狮子的口，这是但以理啊，灭了烈火的猛士啊。这个但以理的朋友啊，这个脱离刀剑的锋刃啊，这个软弱的变为刚强， 战争显出勇力啊，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啊，这个是以利亚的时候，以利沙啊，又有人忍受酷刑不肯苟合，得这个苟且得释放，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啊，他们忍受戏弄、鞭打、监禁啊，各种各样的事情，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啊，据说是大先知以赛亚啊，就是被锯死的，然后受试探，被刀杀啊，披着山衣羊皮，这个各处奔跑啊，这个在没有一定的住处啊，本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第39节啊，说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那这个却未得了所应许的啊，因为神要给我们预备更美的事，若不叫他们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更美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同被称义啊，一同将来要到天上永远的家乡去啊，就是指的这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看一件事啊，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些人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啊。那么这里列出来的这些人啊，和他们所行的这些事儿，似乎都与道德行为无关啊，特别是到了基甸啊、参孙啊，像耶弗他这些人，在我们看来呢，这些人实在道德水平上，特别是像参孙这样的人，是吧？像基甸，是吧？这个耶弗他就更不用说了，是吧？所以他们都是在这个道德上，实际生活里边，似乎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啊，都非常的残缺的。哎，他们也被列为信心伟人。所以在这里啊，我们看到啊，从神的角度看信心的凭据，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真有信心的人？神并不是从这个人的道德修养来看啊，这是后来在教会里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分支啊，特别强调圣洁主义，不是圣洁啊，强调圣洁主义啊，这个呢对咱们华人的影响也很大，是吧？因为华人基督徒呢同时受到儒家和佛家修行思想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对于行为，道德行为特别看重，我们应当看重道德行为，不是不看重，但是呢我们与神的关系才是最根本的，是吧？所以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或多或少的又回头走这个虔诚主义啊，这个律法主义的那条路去了啊，所以圣洁主义其实就是律法主义，是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这里并没有说啊，这些人都道德多么高尚啊，这些人都多么怎么样啊？比方说这个妓女喇合啊，这里特别提到他妓女啊，后边并没有说他改邪改邪归正了啊，已经从良了，并没有说这个事儿，是吧？而是说他接待探子啊，并不是说他因着信啊，然后他就不再做妓女，相信他以后肯定不做妓女了，对吧？但是这里还把他称为妓女喇合啊，表示这个信仰与他是不是妓女无关啊，也就是说与行为无关，而是与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有关，是吧？这个才是信的那个关键。所以他接待探子啊，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啊，是表示他先接待了这个探子背后的信仰，是吧？这个探子是来毁灭他自己的城的，是吧？他做了一个这个投降主义者啊，表面看起来他是个民族罪人啊，可是他这个与他的民族也没关系，这是他的信仰，是吧？他是一个弃暗投明的人，所以这是在神面前所看重的。好，这一些见证人其实他们见证的信都是在见证的 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信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是我们一切其他问题的基础。如果不然的话，就算我们像文士法利赛人表面上看起来道德高尚的人，甚至于可能是神所憎恶的，所以在这里边呢，咱们基督徒要明白这个信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在神面前看重的是什么。我们不是不看重那个，我们只是更看重这个。然后第十二章了，就开始进入基督徒的生活。那么基督徒的生活呢，这里首先就是说我们是有很多痛苦的是有很多痛苦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也就是说抵挡到牺牲生命的地步，或者这么说，是吧？然后呢又说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受管教，神首先的一个就是基督徒的受苦请弟兄姊妹一定记得基督徒的受苦不是因为我们犯罪受惩罚，这个不是基督徒受苦的原因，除非我们已经不是基督徒了。所以基督徒一旦成为基督徒以后，就永远不再受罚。那么那基督徒受苦是什么呢？就是神管教他 discipline 我们，他管教打我们的屁股但是基督徒受苦不是因为，可能因为我们犯了某一些的罪，神要管教我们使我们不再犯这些罪，所以神给我们一些这个管教，但那不是 punishment， 那不是惩罚那是管教所以他一定要责备我们为我们被责备不可灰心基督徒不可灰心所以我们说撒旦有两个谎言千万不要听一个呢就是说你行，一个呢就是你完了这两个都不要听我们肯定不行，我们要仰望主，但是呢我们也绝对不会完了因为他拯救我们必拯救到底所以十一节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的生命在这里就成长了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坚强起来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都要挺起来然后下边呢就是一些我们具体生活的劝勉了。那么所以刚才咱们讲到首先我们的信是强调的与神的关系，当我们与神有了关系以后，我们就要追求与众人的和睦，并且追求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主所以这个这有一个先后的次序这个圣洁是我们的追求，是我们信心的果子，而不是我们称义的原因悔改信才是我们称义的原因，所以这个关系一定搞清楚那么我们先在与神的关系的建立的基础上，然后才追求与众人的和睦和追求在基督里的圣洁。那么基督里的圣洁是怎么回事呢？并不是我们今天人常以为的好人而是按照神律法的标准去建立我们的人生然后呢说又要谨慎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又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因此这个叫众人就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这个有 贪恋世俗的，如同以扫。啊，所以在这里又提到以扫的问题了。啊，这个以扫是怎么回事呢？啊，这里说他为了一碗红豆汤啊，就卖了长子的名分。其实呢，在他的心目当中，贪恋世俗，就是他，换句话说呢，这个贪恋世俗的人啊，他就一定轻看属灵的问题啊，所以他长子的名分，那个是神子民的领袖的这个位分啊，是吧？所以呢，他觉得那个东西啊，还不如一碗红豆汤呢，是吧？所以这个一点食物和长子名分的对比，孰轻孰重，表示了以扫他的心中看重什么，啊？所以后来呢，因为他不看重嘛，后来他失去没有祝福了，他又去哭号，哎呀，爸爸给我祝福，完了，他失去了，是吧？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啊，是怎么回事？好，第十八节啊，说我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就是西奈山，指的是我们来到律法主义的地方，来到律法的地方，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啊，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主耶稣在那里为我们做中保啊，这个有神的诗人的宝座的地方啊，我们是现在呢是来到这里，所以我们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不是来到定罪的地方，而是来到救赎的地方啊。这里有名录啊，在天上诸长子会所的总会，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难以解明啊，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啊。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称这个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啊，并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以及他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所说的更美啊。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所说的是要这个求神主持公道，是吧？因为该隐把他杀了。那么耶稣的血所说的是什么呢？是求神赦免那些有罪的人啊。所以呢，这个主耶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以主耶稣的血所说的见证的是恩典，亚伯的血所说的是要求公义啊，要求公义。亚伯的血不错啊，因为有地上有哀声出来，来到神面前啊，求神主持公义。但是主耶稣他牺牲的时候，他说：“主啊，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叫做中保啊。然后呢，就说你们要谨慎啊，不可弃绝那些向你们说话的啊。这个因为你们这个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啊，都不能陶醉，何况弃绝那从天上来警戒你们的呢？啊，当时声音震动了天啊，如今这个神要震动天，也震动地啊。当时震动了地，现在呢，这个天地都要震动啊。这是表示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要改变啊，要震动啊。那么，然后我们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啊，使那些能被震动就被神的话语所定为不正确的啊都要挪去，那么我们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就要用我们的虔诚，我们的敬畏，按照神所喜悦来侍奉他啊。这个最后一章啊，谈到我们要务要长存爱弟兄的心啊，长存爱弟兄的心，这个已经强调了一次了啊。这个我们要众人和睦啊，爱弟兄的心啊，与众人和睦。同样的问题，要善于接待远人啊，因为在接待客旅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接待了天使啊。不要忘记被捆绑的人啊，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信仰不自由的地方啊，他们甚至于受逼迫，那我们要在祷告，在心里边纪念他们啊，想到我们也在他们自己，我们自己也在肉身之中吗？ 那么接下来呢就谈到婚姻的问题的圣洁啊，人人都当尊重，床榻不可污秽啊，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审判。你们心存不可贪恋钱财啊，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因为主说啊，他总不撇弃我们啊，所以这话呢也但愿存在心里啊，他总不撇弃我们，所以人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啊。从前引导我们传神之道给我们的，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然后留心看他们的结局啊，这句话很重要啊，留心看人的结局，不光是他们，包括世界上的人啊。最近呢我就看很多啊，也不是最近一段时间了吧啊，就是中国那些高级官员啊，他们的结局啊，你看的好结局的不多啊，所以你不要看到他有权有势啊，你要看他的结局啊，因为过程是短暂的，结局啊笑到最后才是重要的。然后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啊，这个其实他的原文里边的意思呢就是表示他今日如此，昨天和这个今天啊，昨天和今天一样，未来也会和今天一样，是指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的主他永远是不改变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信心的基础啊，这个因此呢我们就不要被这些诸般的怪异的教训啊勾引了去，因为我们的心啊要靠着这个神的恩典得坚固才是好的啊。犹太人因为这是希伯来书嘛啊，他们比较注重饮食啊，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啊，吃这个吃那个，所以这个都没有用，没有意义哈。说我们这里第十节十三章十节啊，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啊。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到至圣所赎罪，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这个，所以耶稣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啊，也就到营外受苦。这是指的这个在这个赎罪日的时候啊，或者得赎日的时候，那一个赎罪的羊啊，他的身体要被烧在营外啊。说这样呢，我们也当到营外去，就是救了他去，然后呢，忍受他所受的凌辱。那么在这里所说的，我们这个有一祭坛啊，祭坛上的祭物是他们不可同吃的。那祭物是什么？弟兄姊妹，有一祭坛啊，这个坛上的祭物是这个在会幕当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这祭物是什么？
祭物应该是罪的替身吧。
罪的替身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替我们献了赎罪祭了，所以呢他是赎罪祭，他的身体呢被带到营外啊，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本丢比拉多办公所啊被定罪，然后背起十字架来走到营外，钉在营城门外。那么这一祭坛呢就是十字架，
嗯，
其上的我们所献的祭的祭坛，我们有一祭坛，这祭坛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其上的祭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所以保罗说，你们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所以我们所献的这个活祭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啊。这活祭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啊，要到营外去受苦啊。那我们呢也忍受这个，要成为圣洁所忍受的各种的苦难，那这是我们所献的祭，是我献我们自己的身体。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了赎罪祭，我们要在基督赎罪之后，因着信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成为燔祭献给神。那么我们向着救我，向着世界，向着罪死，我们向着神活，我们忍受这个苦难，像基督在这个城外被钉十字架一样，钉死自我的苦。好，所以呢，这样我们也出到营外啊，这是一个形容啊，这个救了他去，像他那个样子啊，把自己的救我钉死，忍受各种的凌辱啊。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住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啊。 我们当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常以赞美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另外一个祭了，是我们蒙恩蒙爱之人啊，认主之名的人呢，这个嘴唇所结的果子，就是赞美的果子。其实这个不是我们光光说好话，而是指的我们认识神的美德啊，我们靠着我主耶稣基督进到神的面前，经历神，认识神，体尝天恩的滋味，那我们就要把神美好的这些这个所做的要见证出来啊，这个所以这是我们赞美主啊，把他的美德见证出来，是我们嘴唇所结的果子。然后不要忘记捐书的事情啊，这个也是一种祭啊，经济上的奉献和对穷人的支持啊，对有需要人的支持。然后下面呢，再一次说啊，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人，和前面就是说，那些从天上警戒你们的人，不可轻看他们啊。然后呢，让这些这个引导你们的人啊，在生命在真道上引导的人，在交账的时候不至于忧愁啊。如果他们忧愁的时候，因为听的人不听话，是吧？那么这个就与你们不好了啊。那么最后呢？就是为我祷告啊，等等，有问安，那么这样的这个整个希伯来书啊，这个问安的话呢，我们就不特别讲了啊，这个就结束了啊。所以呢，我们对于希伯来书作为概览啊，咱们稍微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使弟兄姊妹呢能够对这卷书啊有更清晰、更稍微详细一点的认识。那么重点，希伯来书呢就是。引导我们来认识复活升天之后到再来之前我们的主，这是每一个圣徒生活进程当中，我们的主在天上，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安息，他是我们进入荣耀里去的，他是我们的元帅。那么他为我们走过了这个钉十字架出死入生的路，使我们知道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所以通向至圣所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为我们打开了，所以我们因着信在耶稣基督的中保的职分之下，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我们就奉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可以来到父神的施恩的宝座前来祷告来寻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呢，我们要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他的血啊，是我们的罪得赎的赎价，所以我们只有透过他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才能够有祷告的权柄啊，不然的话我们来不到神面前的啊，我们就会像该隐一样啊，因为没有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我们不能得神的喜悦。好，这样呢，我们希伯来书啊，就跟弟兄姊妹主要介绍这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普通书信了。那么在这个接下来啊，这个两周咱们放假，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雅各书的这个概览。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咱们对于希伯来书最后一段啊，圣经概览就跟弟兄姊妹介绍到这里。我们请一位肢体来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好吗？在这里再一次啊，跟弟兄姊妹提醒一下啊，报告一下，今天这一次呢。是咱们这一个这一段查经啊的最后一次了啊，然后接下来呢咱们有两周放假的时间啊，两周放假的时间，两周以后啊我们再回来，咱们开始两周以后查雅各书概览。好，我们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 啊，这个回应的祷告吗？好，我来做。OK， 好，那哦，妈妈开了，妈妈坐吧，妈妈坐吧。
刚才谁？你弟兄是吧？
没关系，没关系。
亲爱的天父，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赐给我们这一希伯来书，使我们在这里边看到，主啊，你是我们永远的盼望，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你是神所荣耀发的光辉，天地万物都是你所创造的。主啊，然而你谦卑降卑自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你献上了你自己为赎罪祭。主啊，你升入高天，成为我们的中保，你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你是我们的大祭司。主啊，你在世上经历了多少的苦难，主啊，你为了我们，主啊，你献上了自己永远的赎罪祭，因为你是永远活着的神。主啊，你一次献祭就永远有功效。当我们犯罪得罪你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给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主啊，你是圣殿的幔子裂开，使我们能够直接来到父神面前。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你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我们当我们犯罪做得罪你，主啊，你随时赦免我们，随时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真是要郑重所听见的道。主啊，使我们在凡事上不灰心不丧志，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盼望。主啊，你给我们预备那永不震动的国。主啊，使我们有何等的盼望和喜乐，地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主啊，这一切都要过去。主，你给我们看到这些信心的榜样，主啊，使我们真是能够效法这些信心的榜样，给我们力量。主啊，在世有许多的艰难困苦，主啊，这些都是暂时的，主啊，使我们效法他们，就像摩西轻看埃及法老的这些最终之乐。主啊，他为基督受苦，为这受苦而喜乐。主啊，使我们也为着你名的缘故，主啊，使我们无论经历任何的艰难困苦逼迫，主啊，使我们不灰心，使我们真是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举起来，快跑的跟随你。主啊，你是创始成终的主，你必带领我们走到直到见你面的时候。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所有我们听到这些美好信息的，主啊，愿我们都能够竭力地追求跟随你，把自己献身活祭。主啊，因为你已经献上了，主啊，让我们也把自己献在你的面前，一生一世的讨你的喜悦，不灰心丧志，不要随流逝去，不随从这个世界。主啊，轻看这世上的一切，主啊，这些都是虚空的，转眼就要过去。主啊， 唯有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使我们真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求你牵引着我们，在这最后结束的这个阶段，让我们能够在假期的时候能够回想你所给我们的这一些宝贵的信息。感谢主，愿主祝福弟兄姊妹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主啊，你一个也不丢弃。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实在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